耶稣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刚才你们听到这首歌哈，是我这一生做的唯一的一首歌了哈。这个是我自己填词自己谱曲的哈。然后我在洛杉矶有一个好朋友哈，他是念台神音乐系毕业，可是是很久都是那个去那个饭店招请哈，就是那个大的餐厅有那种烛光的那个音乐吧台哈，他是去那边，然后他是可以眼睛闭着，随时就可以弹歌，人家可以点唱。他叫卢玲珑弟兄哈，他很特别，他那个传福音应该到酒吧去传福音，躲在教堂跟谁传福音哈，在他那边唱歌，唱了好久。然后到年纪中年以后呢，他决定说这样已经够了哈，应该回到教会写那个圣诗哈。他写了几首坎塔塔，他是音乐家哈，写那个整本的。然后他知道我自己在写歌嘛，他就说我帮你配那个伴奏曲哈，然后让大家可以听你写的歌。那这个歌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系，所以我就想说，先拿出来，让大家一起哈，叫天梯啊。那这两个字，也就是我在美国有开了一个小公司，我这个很厉害，我什么都要做。那个公司的名字啊，所以我就写一条那个我们公司的主题曲哈。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卖我的演讲的录音带的时候，你如果有买的话，一开始就会听到这一首歌哈。那我邀我们教会一个姊妹唱哈，主唱这样。那我们今天来学唱这首歌，第一次不熟，第二次你应该就熟，不太难哦。是我躺进草上，天一片翠蓝，眺望着白云的故乡，红裙子小鸟轻唱，我进入梦乡，看见天地有天有江，长大以后我才明了，宇宙有上帝，他创造天地和穹苍，才求乃至降生地上，为世人赎罪，带我们身旁，天梯，天梯，将地连天，将天连地，天梯，天梯，将我们带回天父的怀里，天梯。天梯将地连天，将天连地，天梯，天梯，将我们带回天父的怀里。不行了哈。耶稣自己讲过，他说你有一天会看见人子呢像那个梯子一样，然后天使会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那句话不了解背景的人实在是不容易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你天使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那其实那句话的背景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圣经哦。雅各在跑路的时候就遭了的时候，就弄到有一个梯子，那个梯子是从天上到地上，然后有天使在上面上去下来上去下来，然后上帝在那里跟他讲话雅各就印象很深，就是他梦到这么一个梯子。 然后雅各醒来说：“哎呦，哦，兄弟，你叫么不知哈？哦，如果上帝在这边，我们应该至少穿整齐一点啊，不能邋遢哈、哦。那做事情、讲话怎么样比较哈、哦、尊敬一点嘛？哦，怎么不知道？因为他是躺在那边睡觉，那上帝来哈、哦，那就是这句话，天使就上去下来，在那个梯子上面。”那耶稣就用这一句话，就说天使上去下来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就觉得雅各这个梦是有它的象征的意义，就是有那个预表将来天跟地之间是靠这个梯子才连起来，所以天梯它的重点就是要把天跟地连起来。为什么天地需要它连呢？因为天地已经被地的罪恶已经隔开了，已经人已经达不到天，所以没有办法跟上帝已经隔绝了，就是创世第三章说亚当犯罪以后就被赶出伊甸园，跟上帝就已经阻绝那个路，所以需要想办法找到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创世纪第十章那个巴比塔，那个是人想要从地上通天，所以人也有感觉说跟天失去联络是不好的，所以要想办法从地上，结果发现没有办法，就是通不到天。那上帝还把他们打乱语言，然后就那个巴比塔就没有盖成了哈。所以天地之间要能够连，必须要有一个梯子，那个梯子必须要是从天上下来的，而不是从地上啊叠上去的哈。所以这个有一个象征的意思，就是说靠人的努力是没有办法恢复跟神的关系，需要靠神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呢，就是英文叫 mediator 哈，就是他要把一个完全无罪的天跟充满罪恶的世界要连起来，所以他的梯顶是必须要是圣洁的，可是梯脚必须要是踏在地上，好像是污秽的。如果地代表污秽、代表罪恶的话，他必须要然后巴克拉散的哈。台湾巴克拉，他必须要愿意，他不是说脚收起来，他在天上完全圣洁，跟你们世间都没有关系哈、哦，必须要愿意这样子，他才有办法扮演那个角色。所以说，耶稣要降世为人，耶稣要扛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这个连才会连起来哈、哦，那我们跟上帝才可以再相通哈、哦。那这是第一层的意义哈、哦，就是这个天梯的第一层的意义。那第二层的意义哈，是想说，哪呢？这个天梯就只有耶稣能够扮演呐。我们都是地上的人嘛哈。可是这种愿意离开天上到地上来的这一个在圣经耶稣降生的时候，就用四个字来表示，叫做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哦，道就是代表他在天的状况，那是永恒的道；肉身就是我说在地上的状况，就是刚刚赶快有我们的肉体齁，有身体的跟我们一起生活这样子。那英文叫 incarnation。那道成肉身呢，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学习齁。如果耶稣说要把我们带回天父那边，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只有接受他的恩典。可是当耶稣完成这个事情以后，他又回到天上去了。那么耶稣的这个救恩怎么样给全世界的人呢？就要靠有一些人愿意被上帝差派，也扮演这样的角色，就是愿意去到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他成为那个一个桥。所以这个梯呢，后来我就把它改成叫做桥了哈 ，bridge。这个也是我自己从神领受的一个呼召哈，就是基督教必须要有人愿意到各行各业当中去生活。然后借着这些基督徒在各行各业的生活，才能够把耶稣基督那个让人生命改变的福音能够带到那个行业当中去需要很多。那我把它这一个一个小小的天梯，还是一个一个小小的桥，他自己已经进到天国，对不对？他已经得到福音了，可是他不能够就缩在教会里面，就是跟外面人不来去哈这里很好，我们就在这种必须要好像两只脚，一只脚踏在教会，一只脚要踏在社会了。如果这样讲的话，哈，另外一只脚就跟他们要混在一起，愿意跟他们一起，哈，你才有机会 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才有机会慢慢的传到全世界。那最厉害的就是跨文化的宣道士了哈，啊，他们不只说从教会到社会，他们甚至从他们的故乡到遥远的不同文化的地方去。这个我们在宣教学上面就叫做 M4。那最近金金牧师他都有这个感动哈，我们教会金金牧师他就是被上帝感动，他就觉得说他想从事这方面的事工，所以他跑去非洲哈，那去试着。跟那边认识，那边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帮忙哦。那也在我们教会引起一些小小的回响。那所以呢，对我来讲哈，因为其实我念四个神学院，其中三个是宣教学的哈。我对这个很有兴趣，就是这个跨界哈。啊，跨界，英文叫应该叫 interdisciplinary 哈。这个discipline 就是各行各业了哈，啊，比如说你是法律系的 discipline， 那他是音乐系的，是音乐系的 discipline， 我们有各个专业，就是一个 discipline 哈，然后你要有办法从这个 discipline 跟另外一个 discipline 连起来，这两个 discipline 才可以互通哈，那。我今天下午会去那个叫做亚太医学生会议，发表一个小小的一个 speech 哦，啊，这个本来我想啊，那个都医学生哈，医学生自己在玩，后来才知道说，其实这个是已经是全世界一个很大的组织哦，然后今年是台湾主办，哦，是那个 Asia Pacific， 就是亚洲跟太平洋。地区的这些医学院哦，啊，各国都有代表来，然后中国一直都是观察员哦。我们台湾已经参加好几年是正式会员，可是今年台湾主办呢，中国就提出要求，他们要申请成为会员，条件是台湾必须改名哈。我们的名字就是亚太医学会台湾分部哦，他那个他有全世界的那个医学生会议哈，然后有分地区的医，然后我们那个名字已经好几年，然后中国要进来的，啊，我开始不知道，我开始以为啊，这个医疗现在什么呀？啊，在祷告会我讲了一下，结果那个有个我说啊，刚才那个没有挂嘴的，因为我说没有啊，后来我就啊，真的，就是今天下午在，应该是昨天就开始了，好，哦，应该从那个要三天连续参加，我是今天下午4点钟，那。我要讲的题目叫做spiritual and religious care in palliative medicine 啊，我想一想也很好玩哦，就是医学已经发现需要宗教哈，啊，这是走了一圈了哈，如果你对医学史知道的话，医学是从宗教出来的，因为早期根本没有医学嘛，好。啊，破病的嘴当机，这样你知道吗？台湾还有啊，生病就是去找那个神童哈，然后他就花瞻以后，然后就告诉你要吃什么药，或是要去找谁啊，啊，所以很早期全世界包括欧洲有病都是找巫医啦，他们叫巫医，就是宗教人士他兼，哦，啊，后来因为巴斯德就用那个显微镜不是看见那个细菌吗？然后他们就慢慢就分裂。以前哈，政治家跟宗教家也是一起的啦。那后来政治家分出来，现在医学分出来。那医学分出来，当然就是，被宗教欺负了。因为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很弱嘛，不强嘛。那时候是那个教皇很强嘛，啊，所以医学是很吃瘪啦。开始全世界都不能念书，只有神父可以念书嘛，所以医生都是神父，知道吗？最早期。那后来开始就是人家坐到外面了，因为教皇就规定这个不能弄，尸体不能碰，所以他们要研究就不，因为尸体是神圣的哈。这医学有一段时间是很可怜，啊，后来医学就是压抑宗教，所以这个以前有恩怨情仇了哈，就是 所以有一段时间医学就不理宗教，后来开始就要宗教。所以你看精神医学说宗教是病啊，哦，就是破病再去信教啦，就开始瞧不起这个宗教啦，瞧不起这些，然后很好玩哦。那个时候人类学也看不起宗教，所有的这些人文科学呢，都把宗教当作是过街老鼠哈，然后就是说这个会过去啦，有一天人类不需要宗教，因为我们在进步嘛，哦，啊哪里知道，到了20世纪以后呢，才发现宗教不止没有死掉，还长很多小宗教出来哈。现在新的宗教叫 New Age 哈，这个新兴宗教是蓬勃很厉害，所以很多社会学家就认错，很有名的那个何巴巴斯哈，他就认错，他本来说将来这个世界是世俗化的世界，就是不需要神的啦。那后来他说不是，现在我们的世界是后世俗化的世界。可是原来的宗教是死的，可是新兴的宗教他们改一个名字叫做 spirituality， 叫灵性，欸，这个活得很好，而且很有意思。所以他们的名字，如果你知道背景，他写那个名字是有，就是说 spiritual and religious care。就把宗教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 religious， 一个叫 spiritual 哈，哦。这个背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关系。然后他讲 palliative medicine， 哎，这个也是新的东西，我们念医学的时候没有。那个就是说，以前哈，哦，医学很厉害的时候，变成医学的时候，它的厉害就是抗生素嘛，不是那个哈，哦，就是啊，抗生素就是要把细菌杀死嘛，这样对吗？啊，细菌是什么？细菌是外来者嘛，是好像是敌人嘛，就是说。侵犯我们的领土，要让我生病，那我有厉害的子弹就把他打死，打死我就活了，因为我是健康的，因为他被打。这个是西医的模式，我们叫做 medical model， 那个专有名字叫 allopathic 哈，allopathic medicine 哈，这个 allo 就是异类啦， pathic 就是治病啊，这很有意思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会生病，就是你让异类，就是非我族类入侵，然后他就伤害你，所以你就生病了。啊，你要好很简单，就是想办法找到一个很有效的武器，把这个异类打死，啊，你就好了。这是他的逻辑，所以病对他来讲就是这样。那他的病的看法叫 disease， 换句话讲，他把病缩减了，我们叫缩减主义 reductionism， 就是说病就是我们的生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被异类入侵，那病要好，就是要找医生。医生他有很强的武器，放到你的身体，就把入侵的细菌杀死，病就好了。这是很简单的。那也真的，以前人很早死掉，大部分是肺炎、肺炎啦，本来感冒嘛，后来变肺炎，啊都没药啊，啊肺炎就死，肺炎就死。现在肺炎如果抗生素没有效，也会死啦。肺炎是很厉害，就是整个肺都积水，你就不能呼吸，就死了嘛。所以人家都大部分都50岁的剩加等会喜欢哈，30、40岁就生病就死了，啊，可是抗生素出来呢，都没戏啊，然后人的寿命就延长，每年都延长啊，大家都很高兴，就是有一天呢，我们会啊，就是这个医学就会解决人类这个死亡的问题，什么？哦，好像不是啊，你是把感染弄好了，可是人的病不是只有感染啊，还有很多其他呀，爱成其他那个。没有机会长出来，因为你很年轻就死了。现在就有什么关节炎呐，啊，关节炎呐，哈，骨灰啊的哈，哦，啊，像你这啦、黑啦，哈，都是叫做慢性病啦。啊，这个不会死的，也不会好的，啊，就凄惨嘛，哈。啊，所以呢，我们后来就，而且这些病呢，跟 allopathic 就不管用，因为这个跟细菌都没有关系的，那是我们吃出来的啊。人家说病从口入，哈。要吃不叮当嘛，对吧哈？啊，所以就三高、四高、五高哈，就是，啊，然后那个病就这个模式就不管用。然后呢，还有一些病呢，才发现说，哎，有一些病 跟这个没有关系，是自己想出来的。那这是这个跟吃都没有关系，吃还是从外面吃进都没有，自己想出来的病。哦，原来嘿，想也会生病。好，这个病的观念就慢慢改了。新生医学在1960年代才出来，然后慢慢才发现说，人不是只有心理啊，人还会想说，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啊？死后去哪里啊？这些本来不是心理的问题啊，这个对健康也有影响。那个就是人有灵性了 啊，这是从医学发现的。就是他慢慢越发现说，并不是那么简单，就是细菌，不是这样，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然后就发现说，在更加老的医生吼，他的患者都会死啊，对不？啊，就看好命歹命，好命医生患者走去别人家才死，安尼。好，这个叫做好命医生，你知道吗？不管你看多久。后来他你都看不好，阿衰衰白，阿衰白就说：“哦，刚才感谢主，我没有死在我手上嘛，哈。”啊，那他说的时候来一个死一个，哈，那个医生哦，水位得零哈。哎，越有名的医院呢，水位越多。台大医院是台湾死病人最多的医院，对不对？因为全台湾医不好的都送到台大嘛。啊，看你老搞啊，因为别人有点戏啊。哦，所以你不要以为越有名的医院是医好最多，是死的最多。因为都会死啊，啊，这样我们的底哦，本来医学的方法是医生是战士，替你跟疾病打仗哦，不管是细菌还是说关节炎，医生都是就是要把关节炎弄好嘛哈、哦，啊，都那么细啊，啊，如果是战争的模式，那么我们不得不说，医学最后必须是说失败的，这样讲对吗？如果医学是要战胜死亡，结果到最后是死亡战胜医学啦。没有一个医学是战胜死亡，是一定是输给死亡啊！所以医生在面临束手无策的时候，常常不知道怎么去看病人。我曾有这么一段时间，就是说，医生不是要查房吗？就是说你的住院病人每天要去看嘛，啊，都要去看你的报告怎么样啊，身体怎么样啊？啊，可是你已经无白汤趴，你知道不？哦，病人已经接近死亡了，啊，你每天去查房，都你在被公司啊？跟他讲报告是越来越糟糕嘛，哈，啊，然后用什么方法？已经没有方法了，所以医生就开始呢躲避去看这样的病人。啊，躲避的方法就是说，主治医师交代住院医师，住院医师交代那个实习医师，实习医师交代那个见习医师，见习医师就交代护士，然后后来就是只有护士去看。所以对这种要死的病人的照顾，护士开始注意。是从护理人员开始，护士后面没有人交代，后面都欧巴桑了，他不能交代欧巴桑去看。护士是24小时，你轮到你班8小时，病人有任何困难、任何难过、要死不死的，护士都要处理。所以护理界对这个开始就很注意。那这个就发展出 hospice， 哦 ，hospice 临终的治疗是从护士开始出来。我。最近准备要讲这个，去查才发现说，第一个是英国盖 hospice 那个人，他本来是护士，后来为了要医病人，他自己在医学院念成医生，为了要处理这个病人临终的很多问题，医生护士不能处理了，他再去念一个 social worker， 这个人很厉害，很厉害，一个女的，然后他两次爱上他的临终的病人，那临终的病人。受他很好的照顾，死了就把所有财产给他，所以他就拿了他的死掉的爱人的钱去盖这个 hospice， 很感动。他是2005年才过世，也是死在 hospice。然后他的观念就是说，医生应该是减少病人的痛苦，而不是延长病人的生命，因为延长病人的生命，最后一定是会。没有办法，可是减少病人的痛苦是可以一直做。然后他们才发现，当人生病面临死亡的时候，受苦的不是只有病人，还有家属。所以医生应该还要关心照顾家属。所以那个 hospice 的观念就不止死亡了，慢慢才发现说，人不是只有身体，人还有心情，还有灵性。啊，这个不是要死的时候才需要照顾，其实活的时候 好的医生应该也要照顾啊，这种不平时也要照顾的观念就叫缓和医疗了。现在那个慢性阻塞性肺病哦，也不是癌变死的拖足久拖十几年十几年，可是药没有用，他需要的是缓和医疗。所以这个整个故事知道以后是蛮有趣的，就是是这样的转。好，我要讲这个故事主要是要告诉你们说，在缓和医疗的里面，医生的角色不大，因为就是因为医生没有效，所以才需要被帮忙，所以就需要很多专业来帮忙。刚才我讲过，这一个医生他就自己在去念社会学哈，社工，自己还念护士哈，所以他才有办法从三个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一个病人，临终病人的面对的很多很多问题，并不是 medicine 就可以处理的。那这个观念就变成这个叫做这个 discipline 哈，就是这个 discipline 就观念就出来了哈。那开始就是说，我们需要很多专业来照顾这样的病人，那个就叫做 pluridiscipline。pluri 就是复数了哈，啊，那个时候没有考虑到专业之间有什么关系，就是说，一个病人到这个情形，他要医生，他要护士，他要护佐哈，就是护士搬不动的时候，还要那个人工的外劳了哈。照顾他啊，他还需要亲人去陪他啊，他需要社工帮他处理一些保险啊，什么什么问题啊，他需要牧师帮他处理，万一死掉怎么样？这些问题啊，他还需要这个那个哈，那个护健、物理护健、什么植物护健啊，什么什么，所以这些东西哦，啊给了他会骨折呗哈。啊，可是开始的时候观念还没有，就是说他需要这么多，那这么多之间的关系都没有考虑啊，就叫 pluri。后来就说，这么多，其实他们应该是有一个相同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这个病人嘛。啊，可是彼此之间呢，并没有考虑到他们要怎么协调啊。这个 ，pluri 就变成 multi。哦，这很好玩，英文就是很多字，在中文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翻的哈，就是变成 multi， 就是说啊 ，multi 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应该是有一个同样的出发点，并不是平行的啦啊。他说 ，pluri 就是五个哈，好，都没关系啊，跑自己的，但是反正他需要那么多服务嘛，就大家都去服务他哈。然后 Marty 就说他们有一个焦点嘛，啊，可是因为他们各行各业不一样嘛，所以就会产生那个啊互相抵消的情形哈。护士也跟社工玩家啦哈，啊，社工也跟医生玩家啦哈。啊，医生跟牧师玩家啦，因为他们各有各的专业嘛，啊，他们就是为了这个病人需要，所以大家都来服务啊，可是看法不一样嘛，哦，啊，这个过一段说阿玛比赛啊，互相抵消也不行啊，因为病人没有得到好处啊，医生讲爱安尼做，牧师讲唔是，今嘛都爱安尼做吼，啊，应该是大家一起以病人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的各行业为中心吼，然后这样互相拉扯，不是，所以就改成现在讲的叫 inter。就是病人应该是中心，大家应该是一直集中在病人哈，而不是用病人做出发点，病人做目标。所以如果万一我们两个意见不一样，应该想说我们两个怎么样弄到对病人最好的，这个是我们科跟科之间要沟通啊，要处理的哈。所以就强调 inter 就是彼此之间要有互动，而不是只有很多很多就好了，都不一定好了哈。有时候会打架，就变成这个 inter。然后他们在希望，目前呢，啊，目前大概在 inter 的阶段，他们希望将来会有一招哈，这个彼此的这个需要沟通、需要协调东西会不必要，他们就叫 trans。trans 的意思是这样，就是病人在这里哈，那当然 inter 就是大家推嘛，啊，可是推到最后呢，会产生出一个很清楚对病人最好的方向。那个方向是大家都一致的，所以这个病人是可以到一个理想的方向来动的哈，哦。这个就是，那这个还不到啦，现在各行各业之间要就是那个叫什么 synergy 哈，哦，就是说大家的力量会弄起来，然后真的是有效的哦，不需要一天到晚在那边协调了，因为那这个必须要各行各业的人哈，
比如说医生哈，他必须要有宗教素养，然后牧师必须要有一些医学背景，然后在考虑的时候，因为我有跨界的这个能力，我才有办法，医生在讲什么我会听懂，那才有办法去协调出一条路来。我说我会尊重你，会听你的意见，可是我不能了解你的时候，常常在 inter 里面就是忙着不要造成负面就好，就会忙那些，后来那个会减少。那他们希望将来的目标是能够到 trans， 那我会讲这么详细，就是那个动作就叫搭桥了，哦，或是跨界了，哦，跨界，我自己就是开始是在台湾是念那个精神医学嘛，然后去美国就念神学，那你就知道我的兴趣就是想要在精神医学跟神学之间搭那个桥，跨那个界，我希望可以借医学或是精神医学的东西呢，可以来让大家更明白神学要讲什么。啊，希望神学的东西也可以拿到精神医学或是医学里面去，让他们了解医学是需要神学的哪一方面哈。那这个要做这个动作，就必须要你两边都有一点点的学习，你才可以尝试啊。那个不是那么容易啊，不是那么容易哈。啊，那个是我对天梯的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你本来在这个 discipline， 那个 discipline 就想要拉起来啊，如果上帝能够成功的在基督徒当中哈，让一些基督徒，比如说律师、基督徒的书、基督徒的政治家、基督徒的医师、基督徒的老师哦，都有这样的感动，那么基督教的信仰会变得很丰富，你知道吗？因为他可以从建筑的角度来看，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可以从政治的角度，这个背后就是说，这一些 discipline 都是从上帝来的。所有的真理都是从上帝来的，那因为它发展成不同的，它就有那个分门别裂，然后彼此不通的情形，那这是巴别塔的问题哈，就是立功立为跟外围嘛，我们自己一个行业有行话嘛，然后大家要突破这个行跟行之间，才有办法沟通，有办法沟通以后呢，彼此会 enrich， 啊，就是讲的那个合一啊，哦，那个合一并不是说放弃我的本业，而是把彼此的那个不通的东西弄通哈，所以当我在准备要带创世纪，准备到昨天晚上，啊，看到雅各那个梦，因为我这些联想，我就觉得它里面可以讲的是蛮多的了哈，就是以马内利，这个我们可以学的。那耶稣的为我们死十字架，这个没有办法，这个直的，这个只有耶稣有办法做，我们就是接受它哈。横的，耶稣要我们做。所以耶稣要死以前，他特别为他的学生祷告。我最近在我们教会开始讲祷告，就讲这一段哈。因为耶稣指的弄好了，很多如果都失败的话，阿玛波好，他顶多就救十一个人嘛，对不？一个十一个，一个主帅，一个掉头主帅都不去啊哈。啊，这十一个人相信他，将来他就把十一个带到天堂。可是耶稣的目的不是这样啊，他要救全世界的人啊。所以这十一个人就很重要啊，他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纸的恩典横的出去啊？这个横的我就是用 bridge， 纸的如果是用 ladder 哈，就是天梯的话，那精神是类似啊，就是怎么样？你愿意离开你的本位主义，你愿意去到另外一个领域，跟他们认同，跟他们混在一起，被他们接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然后因为你有耶稣的爱，就在他们当中就产生影响，让他们羡慕。啊，如果信耶稣这么好，我也想要信，那你才有机会把这个桥一个一个的搭出去哈。这个就是宣道学的那个理论是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开始来看圣经哈。今天我的 introduction 讲很长，好，你们有吗？第四十页，没有的话就先跟隔壁看一下。我不知道我们后面还有没有啊？因为这是上一次已经哦有印的是吗？哦，上一次有花的，后面如果没有的话，到后面去拿，跟还有一点点吧。那我已经把那个天梯讲了哈，现在就是为什么会有天梯啊？是因为雅各哈骗他爸爸嘛哈，骗是成功的骗到，他骗到什么知道吗？骗到祝福嘛，骗到祝福哦。啊，祝福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后裔，这样讲对吗？ 可是还有一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好，好，你都记得哈，这个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有三个内容了哈，一个是他领受的，就是土地。后裔就是这个祝福可以代代相传，可以传到耶稣，所以我们才有救恩哈。那个是为了救恩。那土地跟后裔，第三个是因为他从神得到这样的祝福，他可以把这个恩典也带给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很重要的三个哈。啊，雅各骗到了哦，雅各骗到了。结果呢，他必须离开这个应许的土地，要遭了啊。哦，亚伯拉罕千交代万交代。要那个老仆人不要把我们这样带你去这块地方，你记得吗？因为这个是上帝应许我的土地，所以我生要生在这里，死要死在这里，我怕我的孩子一旦离开这里就跟这个应许就脱钩了，所以打死都不能离开这个土地。可是雅各是骗到了祝福，可是他为了逃亡，为了逃命，他必须要离开应许地。然后后裔呢，他老婆一个还没有，还不晓得在哪里。后来上帝是有给他很多后裔，但是不是给他一个老婆，给他四个老婆，还一部分被信仰的哈。所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部分，在雅各的心中恐怕都还没有进去。所以那讲吼，要领受亚伯拉罕的祝福呢，想着爱个个磨啦。哦，这个人还是要磨，或者没有办法，他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吼，只会让人家看到他就讨厌上帝，不会喜欢上帝。你有没有跟基督徒做生意，被基督徒骗去吼？然后又要的旧抓工，我死嘛，我不去基督教有无？你懂我意思不？所以那个回教对基督教那么仇恨，就是因做工去哦，一路那个个一做工啊骗去啊，有无？骗人盖一个红豆汤啊，啊，那气死啊，对不吼？很简单嘛，就是你占他的便宜嘛，对不对？你欺负他嘛。那他怎么会对你的宗教有什么好感嘛？一点就 keep away 嘛。所以雅各是这样的处境，可是上帝没有放弃雅各。想你讲无要紧啊，你也造，我嘛就会造哈。他就用他的雅各以为聪明的方法，上帝用这个方法来反过来要处理雅各。这个是我了解的二十八章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哈，就是人有小聪明。上帝会让你有自由耍你的小聪明，可是上帝会在你的小聪明当中来教训你了，让你还是会学到功课。那这个就不简单了哈，就是这父母如果能够让小孩子有自由，可是自由同时又可以教他，你要教他的功课，不是说他都要听你的，他要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可是你有办法哈，他走这边你就这边教他一下，他走那边就那边教他一下。雅各是这样子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二十八章第一节哈。以撒并没有因为雅各用诈欺的方法取得父亲的祝福而指责，这个就很特别哈。他不是发现了吗？那个把他祝福完，啊，老大就打着野味跑去，啪啪啪啪，我打好了。然后还商量，刚才我才把他祝福全部祝福都给他了，他说，啊，糟糕，给我拿二瓶去啊，对不对？照理说啦，应该是给叫回来妹妹的，对不？你要求我怎样吼？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对不对？那个祝福是天大地大的事啊！我要祝福老大，你怎么用骗的？怎么应该这样？居然没有。当那个妈妈吼，怕因为听到风声说老大不高兴要杀老二呢，就想办法用别的借口吼，要让老二赶快分开啦，好分开，卖回出大吉得完嘛吼。啊，可是爸爸同意的时候，他的反应反而是。肯定他被骗的那一个祝福，好，哦，这个很对。你看，他是说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主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而不是给他骂，还是说那个骗的不算哈，哦，收回来没有？所以我在猜了哈、哦，就是以撒其实自己心里也有数了，因为他老婆怀孕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有那个打架吗？在肚子里面打架，所以那个老婆很难过，就有跑去祷告嘛。本来是不会祷告了，本来是他们家才会祷告啊。可是给来量哈，给他们额哈，也会他自己去祷告。结果上帝就跟那个妈妈说，将来这个里面会有两族，他们会争吵，可是小的会出生，大的要服侍小的。啊，所以 这个是很特别啊，哈。那所以，也许以撒，我不知道，我猜了，他可能多少知道。可是，伊都爱吃 BBQ 啊，列给哈。那老二没有，老二只是在家里这样帮妈妈做事，都不会打有味啊。所以他还是偏就是要祝福老大。他不管你上帝说什么，我是老伯啊，我要怎么样啊？结果到最后一家嘛，因为他知道被骗以后，他害怕。一个害怕是说，上帝还是跨过他的，他自己想要用他的方法还是没有办法。哦，上帝借着他的老婆跟他的老二的诡计，还是把他的诡计，把以撒自己的诡计呢，把他抵消掉了。所以，记得上次我在讲欺骗吗？上帝不欺骗，可是上帝会用人的欺骗来完成他要完成的事情。哈，这个是很复杂的伦理的那个争议的哈。好，所以我在想。以撒可能也知道说，伊无法度抵抗上帝了，哦，上帝决定要做的事情，他用他自己的什么方法是没有办法，所以他可能就是接受了，就是好吧，就是祝福你啊，你啊这里努力莫闯祸，等下去甲过风吼，哦，他还想到他自己就是这样嘛，他爸爸就叫老仆人，就一定要回到故乡才能讨一个小姐回来吼，哦，所以跟他交代是说不要娶迦南人的女子啊，这个时候呢。老大可能也在场，等一下会发现老大一听呢，哦，原来我无教，和老母教，原来就是传唔到啵吼，啊，足简单，佮娶一个就好啊，所以他就再去娶一个哈。好，第二节，好，他交代他哈，这一次不是说跑远有目标的了哈，就是，因某的故乡啦，以撒的老婆的故乡哈，你要往巴旦亚兰到你外族，对不对？寡公嘛，哦，所以是他的老婆的爸爸的那个故乡哈，比土利，啊，到你母舅拉班，所以我在想，他们虽然离开很远，可能有用什么方法，应该不是 email 哈，应该有用什么方法，有来去啦，啊，无伊那怎样，因哈，嘿，无顾查某囝啊，个安那哈，伊个交代讲啊，你都。亚伯拉罕不是的，亚伯拉罕唔知啊，跟他讲老仆人，你要到我的故乡哈，去找一个女的，还不晓得是本族，他都不敢讲，就是故乡叫。哎，今晚不是这工作请客哦，变作近亲通婚了哈。哦，你要娶恁某姑的查某囝哈，娶一个代表他还知道他不止一个的哈。啊，不能两个都娶，娶一个就好哈。啊，最后想不到不止娶两个，就娶四个哈。好，第三节。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哈，他在重述那个赐福哈，愿上帝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主，这是上帝的祝福的一个嘛，对不对？就是每春瓜就可怜啊，每生啊呢哈，哎，生作多，生生作多，啊，真正生生作变十二个，所以以色列就说这句话，就是这句话造来的哈。好，再来，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哈，这次他讲得很清楚了哈。跟上一次被骗的时候就说，天上的雨露，什么地上的回处哈，东西现世的祝福，没有想到他这一次就聪明了，他直接讲到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还有你的后裔，哦，所以后裔啊，哦，出来了，然后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有没有义地，哦，还有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所以到这里那个成为别人的祝福里面还没有出现。好，再来。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所以他有目标的哈，不像那个老仆人不晓去哪里哈，就沿路基督。啊，然后到了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好了，他到阿古亚基啊哈，再来。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且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再来，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就往巴旦亚兰去了。第八节，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有啊，我拿我的船丢掉了，再过两晚了哈，才没有拿到祝福。这个我可以处理，他用他的方法要处理。再来，各娶几个都好啊哈。啊，这一次就小心了，不娶迦南人的，娶自己。你有没有注意？雅各是要他去娶摩古夫饼对吗？啊，一撮啥？一撮爸爸这饼哎， 有这口，因为他爸爸有一个哥哥啊，被赶出去那个哥哥有没有？以实玛利圣婴拿背，你知道不？哦，啊，就从阿伯这边啊，这啊，你爸爸应该更加怀疑嘛，就是我是从爸爸这边的亲家，我不是从妈妈那边的亲家，因为他对妈妈有反感嘛，他是跟爸爸比较好，所以他为了讨好父亲呢，他是挑，他没有跟他弟弟一样跑到巴旦亚兰，因为他不是有两个女儿嘛，一个人娶一个回来啊，哈、哦，没有，他是以实玛利。在两个妻子以外娶了马哈拉为妻，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好、哦、啊，这这层次我的讲吼，以扫在意的还是讨好爸爸了。好、哦，他以为这样子爸爸应该会高兴吧，对不对？我再娶一个老婆是亲族的，不是迦南人的哈、哦，这是他的想法。好，我们看一下讲义。以撒没有把祝福收回哈，而是在肯定那个祝福。好，我们来算一下，现在来算一下，这个时候雅各几岁啊？如果照以前的推算的话，在被骗的时候呢，以撒是137岁。如果你可以回去看以前的讲义，我跟你说怎么算，应该是大概137岁。啊，以撒生双胞胎的时候几岁？记不记得？60岁。啊，今麦137岁，阿你阿个几岁？啊，76岁哈，77了哈。啊，77岁还没传货，啊，有够老不？这个叫做过了适婚年龄，因为因爸是60岁传货，因阿公就跟他讲很慢啊，有无？亚伯拉罕啊，就拜托老仆人，我们这个不要搞糊涂哦，老仆人你去给传起来安尼哈。啊，可是这个儿子比爸爸还糟糕，到77岁还没有，人家那个姨嫂哈、哦，已经传了哦，40岁就传了呀。啊，这雅各唔知样哈，我们在去个避暑啊啥，唔知样，每天个 Q 仔个礼拜呢哈，他是77岁还没有结婚哦，所以也应该帮他找个老婆吧哈、哦。啊，这次没有请老婆去找，叫他自己去找啊、哦。所以算一算，应该77岁哈、哦。以撒听从利百加的建议，交代雅各。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因为这是利百加告诉以撒一定会还妻的借口。其实他怕的是老二会被老大杀掉，可是他不能把这个名讲嘛，这种事情怎么能讲呢？所以他是跟他说：“哎呀，那大汉的娶到一个，我讲的经经讲讲，我也听无，我用那个外配啊，吼，娶两个外配啊，我这大家感觉我要死吼，啊，先不叫伊做这個，爱甲我捧火吼，啊，话也未通。”哦，还死啊啦！啊，第二哪个安尼吼，我要死啊！哦，啊，所以他的理由或是借口是以儿子的婚姻的对象造成他的苦恼哈、哦，所以以撒就跟这个老二说：“你唔好抓，何林不要还死，我都不报啊！吼、哦，你要去这个结婚的事情要小心了、啊、哈、哦！就是以这样子，可是跟亚伯拉罕要他的老仆人去找故乡的小姐来结婚。”那个理由不一样，亚伯拉罕是说，因为上帝有给我特别的祝福，是要传给后代的，所以我儿子的配偶要很小心选，否则的话，这个祝福会失去。哦，我讲那个异教通婚，常常在宗教信仰上面，孩子的信仰常常是跟妈妈，这样讲对吗？一般官方的可能是爸爸。拜什么就拜什么，可是内心的，因为带孩子的是妈妈啦。啊，讲话也是，所以叫母父母父，有没有？那没讲爹母哈，父语是爸爸讲的嘛哈，可是我讲的是母语啊。哦，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外劳带小孩，他在讲马来西亚话，对不对？哦，因为那个外劳他就。他会跟他讲的，跟那个小朋友就讲他们的话，因为很多我们的台湾的小孩就这样。那不止这样哦，那个价值系统啊、信仰啊，都会受小时候照顾他的那个人的影响。所以我刚才讲啊，你那一档了哈，啊，你那可以抓了。哦，我们说不是要请人家帮忙，但是不要说弄高哈，弄高也行。你的小孩子将来一生最重要的这个价值体系，是受那个带他的人影响了。这个逃不掉了啊！这个逃不掉。那所以呢，亚伯拉罕知道哦，因囝那去娶迦南妇女哈、哦， 做梦，那个是没有关系。但是问题是，生意神啊，就会拜迦南的神，而不会拜这边，因为会跟妈妈去嘛，所以他很在意这个老婆这个信仰会怎么样。所以说，哦，所以他在意的是上帝的祝福，没登记，因为他是要代代相传嘛，他在意这个啊。那个利百加，因为他是我们给过来的地方哈，他在意是说哈，魔宫的比通来哈。哦，好啊，拍你啊！哦，好啊，老拍你啊！哦，所以，我说我这里有稍微写一下哈，就是参阅《创世纪》24:3-8，比较亚伯拉罕要老仆人发誓，不可以为以撒娶迦南女子为妻，跟利百加所说的理由有差异。我们看24:3，我要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4，你要往我本地本族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啊，找个另外人来啊，我把儿子带去好吗？”再来，亚伯兰说：“哼啊，孩子不可以离开这个地哈。哦”所以他在意的是那个应许啊。啊，7，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就必差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啊。8，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跟你娶的事就与你无干，女子是不可到我的儿子湖那里去。所以他在意的是耶和华说这个土地要给后裔这件事情不能出差错，所以我的儿子不可以娶当地的女子啊，他又不能够到那边去，这个高难度了哈，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要一个小姐就愿意跟着一个老仆人离乡背井的嫁到那么远的地方，那个女孩子要很有冒险精神，利百加就有这个精神了，哦，所以亚伯拉罕的理由一直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要守住，以锦衣收衣来让这个神的应许可以继续下去，这是亚伯拉罕。可是利百加他在讲的要他的儿子回去讨老婆的理由是说，我去了那个大汉的亲婆，那还到要死了吼。他都没有提到这个，可是他是跟他老二想办法去骗这个祝福骗过来的，不是吗？所以我的感觉是，他对祝福的观念可能还是那种五谷丰收啊，然后啊另外免谈谈家吼，啊叫喝谷吼，爱当敢灌那里吼。我想还是这种我叫做什么自利主义或是自私主义的祝福啦。啊，不要效力百家。我在想，很多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还是利百加式的祷告，哦，那种说神啊，你让我成为别人祝福的祷告还不是那么多了，哦，啊，我一直觉得那个才是重点呢，啊，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你想给他百万的给他救活，这个是所有宗教都有的，交易式的，啊，就是说你对他好嘛，你有要吃淡薄较好吃啊，我就祝福你，对不对？啊，你就再给我们了，这个不是不对啦，但是。这个不是基督教的本质啦，我要讲就是说，基督教的本质有这个，但是不是只有这个，重点是那个成为别人祝福，那个是他的特质啦，一个特质哈。那亚伯拉罕在意这个，可是利百加在意的不是这样哈。好，我们看讲义28:2，巴旦亚兰就是利百加的故乡啦，他的哥哥拉班住在，我们看创世纪25:20。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40，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的女儿，所以这里有巴旦亚兰 Padan Aram 的 Aramic 亚兰人。那这个亚兰耶稣基督他们讲的话也是亚兰人，知道吗？所以阿兰是叙利亚 那个地区，那以色列人可以说是从那边出来的，从那边出来，所以他们早期祷告就说我的主是巴旦亚兰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他们开始祷告是用这样讲，就是从这个背景，他们的来源是从那里来的哈，这是伊那姑啦哈，那个拉班叫做巴旦亚兰的亚兰人了哈。那后面这里就是一些解释了，有的学者说利百加已经私底下告诉以撒有关长子以扫要杀害雅各的企图，所以呢， 以撒也希望雅各赶快远走他乡，以免发生不幸。雅各的外公比土利这个时候可能已经过世，这几年的那个比土利哈，应该是过世的，因为经过他过哈。但是呢，在称的时候还是以他的名字称这个家族啦。哦，比永公啊，我们教会那个彭长老已经过世了。那么是要讲啊，平丁蜗牛，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哦，过世的人的名字还是拿来我们在描述那个家族，还是因为那个他是他们家族的大头头嘛，这是最主要的话。啊，这平丁蜗牛，所以有可能比土利也是这样，在这里还是讲比土利，不代表他还活着，有可能已经过世，可是这个家族还是以他的名字来称呼哈、哦。以撒跟利百加可能跟那班有互通音讯，那这个是猜测啦，因为他还跟他讲说，某古的查某囡来这里娶一个哈、哦，所以猜测说可能他们知道某古还有女儿还没有嫁，所以应该可以去那边讨一个哈、哦。好，28章3节，这里就提到全能的神哈、哦、，El Shaddai 这个名称啊，我要讲就是这个 El Shaddai 哈、哦，全能的神，第一次是。创世纪十七章，好、哦，我们看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El Shaddai。”所以你就印象这个名称是上帝自称，不是咱家叫，伊家己讲的哈、哦。他自己跟亚伯兰说 ：“I am El Shaddai， 我是全能的神。”你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哈，那这句话很特别。我讲的那个完全是说，你要愿意对我完全的信靠，不是你要道德上100分，因为人是做不到的哈。为什么你要完全信靠？因为我是全能的神。你再说，你要相信我跟你讲的话，我公也搞，这也搞，所以你可以完全的信任我，不管你眼睛看到的困难多困难。你要记得跟你讲这句话的神是什么都可以做的，他强调的是神的全能跟我们的完全信靠，所以这个背景17章是因为亚伯兰已经对上帝有点动摇了、哦、他自己还讨了一个小老婆，生了一个以实玛利、哦、自己想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神跟他说不罪，我要的是你跟你的老婆生的那个，我要祝福的是那一个、哦、啊，你不要担心你的老婆没有月经什么都没有问题，因为我罩得住啦、哦、所以那个 El Shaddai 就是说我有能力执行我想要做的事情，你就要有信心来相信我，等我要等到100岁嘛、哦、所以等了25年、哦、所以这个 El Shaddai 那这一个称呼亚伯兰可能有交给以撒，所以以撒要叫他这个老二远走他乡的时候，就用这个名称来跟他的儿子讲说全能的神、哦、就是这样子传下来，这个对神的认识，神的全能、哦，所以28章3节就是说 El Shaddai 会祝福你哈，然后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主。那这个就进一步哈，不是你生足侪囝，你生足侪族啊。这个有一点要引申到以色列将来不是一族哦，是由12族哈。我们叫联邦啊，以色列其实就是联邦哦，就是12族的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哦，代表上帝给他的祝福是更大，他的以后的儿子每一个儿子都是一族啦，一族一族一族啊，你哈，所以叫做成为多族哈、哦，这个是更延伸了哈、哦。好，那28章4节哈。哦，这个赐给亚伯兰的福，刚才我已经稍微讲过哈，就是有三个内容嘛哈，要成为大国，你名为大，叫人得福哈。那这个成为大国哈，成为大国里面就应该要有什么？要有土地，要有人民哈。国家的要素就是要有土地，要有人民，所以一定要有后裔，要有土地才可以成国嘛，而且是大国哦，土地要大，那人民要多，才能够成为大国。那但是呢，我觉得重点是最后这一个哈，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哈，他会被人家尊敬，你名为大，大概也尊敬你哈，但是你会叫人得福。以撒他重视义跟地，这也是信心的宣告。 可是以撒就没有提到你要成为别人的主，这一点好像以撒也没有 catch 的太深，所以在他提的里面强调的是地跟后裔这两件事情哈。我说这个也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因为那个亚伯伯啊，另外他要离开应许地哈。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九节。他因着信在应许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就是应许就是还没有实现的一个承诺，那以撒在这边就是相信他爸爸亚伯拉罕所得的这个祝福呢是会应验的，所以他就把这个祝福再重述一遍给雅各，等于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好，我们看讲义二十八章第五节，雅各带着父亲以撒的祝福跟交代，就从别示巴出发，创世纪二十六章三十三节，所以是很南边的，别示巴是巴勒斯坦的相当南边了，已经快到加萨走廊那里哈。他就给那个井叫别示巴，那个城叫别示巴，直到今天，就从那里出发哈，然后要到巴旦亚兰。的母舅那个哈兰的地方呢，现在算起来差不多有480英里哈、哦、的脚程啦，所以所以要走的话蛮一段时间的哈、哦。那比土利跟拉班都被称作亚兰人哈、哦。那雅各在此已经被排在以扫之前，我们看二十八章第五节。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我们注意到这个，雅各以扫的母舅。圣经的作者真注意哦，照理讲应该是以扫雅各的母舅，那长幼有序嘛哈、哦。可是在这边好像那个祝福已经生效了，所以作者已经把他们，你不注意看的话，已经变过来哈。还有一个地方也是这样哦，你要注意哦。那个更劲爆哈、哦，就是那个百基拉哈、哦，亚基拉百基拉，你知道哪一个是先生吗？亚基拉是先生，那太太是什么？百基拉，所以应该是一般我们是说啊，亚基拉百基拉哈、哦。可是你看到《使徒行传》是反过来哦，是老婆名字先写哦，所以这一对夫妻是老婆是带头的，知道吗？可能他神学念的比较认真、哦、所以要教亚波罗的时候呢，他讲的话比较多哈、哦。啊，先生可能较钝啊，是咧读古啊，唔知哈、哦，被你们帮助的哈、哦。那圣经有时候有一些让你很想不到的那个啊，常常就是只是排序。还有那个保罗跟巴拿巴，巴拿巴是主任牧师啊，保罗是实习神学生哈、哦。然后上帝说派主任牧师跟那个实习的。出去做宣道团的两个一团啊，当然就是说巴拿巴跟他的同人，就是说巴拿巴跟他的罗罗嘛哈、哦。可是才出去两站，声就换过来，叫做保罗跟他的同人。巴拿巴你拜后边，反正无去了，就不见了。那其实这个就是小事一桩，可是意义很大。巴拿巴的宽阔的胸襟呢、啊？我的解读是，就是说，他本来是老大。一般说，如果我是公司老板的话，我可以给我的员工啊、股票啊，可以给他升迁啊，总不能他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吧？总不能他管我吧？可是巴拿巴可以，嘿，这个是不得了。就是说，你所带领的人有一天是成为你的上司哦，成为带领你的，他做得到。所以我说，一个好的老师，一个好的领袖。是可以愿意成为他所带领的人的跟随者哈、哦、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有时候这个名字的一个小小的变化，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发现说，那个祝福生效了，他就是要表示哈、哦，雅各已经拜台先了哈、哦。好，所以这是我在讲义说哈、哦，雅各已经被排到以扫的前面，表示祝福已经生效了。二十八章第六节，好，刚才就讲到。以扫也在现场，所以呢，应该这样讲哦。 就是以扫要杀雅各的这个事件，在这个家里是一个不说的秘密，大家都知道的秘密，这样讲对吗？因为不然的话，如果已经吃破人的话，以扫应该没担心丢啦。啊，伊要派走嘛，没有以扫怎样，伊要个台应该是偷偷你跟走对吗？哈，所以可能是家族呢，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可是都不讲，表面上好像都一个家庭，所以弟弟要走了嘛，所以哥哥也来开一个欢送会哈，然后啊，爸爸底下聊聊聊，啊，哥哥就去听听，哦，我原来我是传到落在安尼，给人家使用的哈，所以可见，我们常常说哈，家里有一种叫做 family secret 哈，不能说的秘密啦，每一个家都有几个这个东西哈，啊，家里都知道，可是不能讲，但是地雷哈，一讲的话就很难处理。很难看吼，常常教导这个啊。如果你唔知影，你戆戆吼，啊，去人家讲讲一句啊，你就随个，人家引爆那个点吼，啊，这个叫塔布，家里的禁忌。我想在他们家可能是这样，所以以扫可以在现场，还可以听到，他还可以去回应哦。好，那以扫好像在现场，亲眼看到爸爸祝福弟弟，还有爸爸。叫弟弟去巴旦亚兰娶妻子，而且交代他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啊！这句话刚好是以扫两个老婆都是迦南女人呐、啊，哦，娶了两个都是，所以以扫说啊，我奶奶住哈，好，或者以扫傻傻的自己以为他谋杀雅各的企图没有被父母发现，所以他还是在现场，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是我们知道，妈妈已经知道了嘛，对不对？至少妈妈才会安排这个计谋，让他们赶快走嘛。好，28章第7节，雅各一听见爸爸这样的吩咐就走了。那这个很有意思，如果是妈妈跟雅各说你紧走啊，这个变成对爸爸没有交代，你啊弟弟哪会不去，对不对？这个妈妈就要在想编故事，可是妈妈是想办法跟爸爸讲，让爸爸来说你爱去你没顾法找不啊，这是爸爸讲的。所以妈妈就，虽然是妈妈筹划的，可是爸爸讲的，你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顺服的功课，你们听懂吗？姊妹，知道我要讲什么吗？哦，就是说，你可以很漂亮的完全顺服你老公，可是你老公的决定都是你做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啊、哦，所以这没有问题的嘛，哈、哦，谁听谁的嘛，哈、哦，嘿，有人说对不对？那你先生在。家族的面前要有面子，就给他面子够，你要理直就好了嘛。你为什么要面子呢？对不对？回得去供嘛。可是主意是你出的嘛，哦，就很有意思。那个也是一样，那个撒拉跟那个亚伯拉罕哦，也是一样啊。他出的主意啊，哦，就说啊，我记得早干了，我做不完了哈。啊，做的是亚伯拉罕的哈、哦，可是出主意的其实是撒拉嘛。他说：“后来不是那个撒拉，欸、那个夏甲就怀孕了，不是就瞧不起这个啊？你没生哈？哦，就气而起，讲我刚才跟他和你跟他的基友那里吼，啊，要不然讲哦，不是你做决定的，不是你讲的吗？啊，这个家族的互动很有意思。我是觉得，那、啊、我就想到那个以前在解释那个丈夫是鸡的头的时候，有一个我很尊敬的女的前辈。”他就教姊妹说没有关系，那你先生做头，你做脖子就好了，你不要做脚，你做脖子就好了。你想一想哦，脖子转左边，头能转哪一边啊？哦，你想一想哦，哎，哦，啊，这个我很尊敬的姊妹哈、哦，她还是以那个她要祝福你，你要怎么她哈、哦？那个互相就是说。我们在教养的时候，台湾吼，拢会用一挂动作，就是讲，你要甲某爱甲压落去，有无？你在结婚的时候，有很多那个习俗啊，然后那个女的就会教那个她的女儿说，你要怎么样，不要被她压下去吼。哦，就是这个很奇怪，这种那个婚姻不是爱，是那个要斗争吼，要想办法不要被压下去的那个，都有一个小动作，容易怎样不吼？带有那风俗啦吼，你要怎么样哦？小心哦，那个不要给他弄到你就糟糕，你这一生就被满水不逃，北出逃天啊！哈，很有意思。那 我想表达就是说，在家庭沟通当中，常常是有这样的影响。那个表面上没有动作的，常常是影响比较多。我讲一下，就是那个枕边细语哦，好像那个魔音，你知道吗？那个，声音很小哦，别人都听不到。可是呢，它点点滴滴哦，你会滴水穿石啊。哦，你那个心硬如石哦，还是穿那个洞，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抵挡不了，你不。那这个就是他小小声跟他讲啊，这个是有爸爸来讲哦，所以这个事情就解决了。这个雅各就听从爸爸的吩咐，其实是他妈妈的设计了哈，但是表面上是爸爸的吩咐嘛。好，就走了。28章第8节，以扫以为自己的问题，这个就是判断错误了。以扫真的是，他以为说我就是讨错老婆，今天才会这么倒霉哈。爸爸好像也不高兴，你看爸爸也要弟弟要这样，那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想要用他的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他没有想到他的问题其实不在这里，他的问题是他根本不在意上帝的祝福。记不记得那个黄豆汤的故事，对不对？一打猎回来很累很什么，然后老说来背啊，用多少钱一万，不用钱啊，长子没份给我。他怎么说？说死就要死啊，你会差不多什么？他这样讲啊，看不到啊，有的我都要死啊，好你就好你啊。那圣经就这句要咬住他哦，他轻看长子的名分。有时候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在这个世界上好像看不到做不到的东西哦。问题是你有没有轻看？你在意不在意这些所谓？因为我叫 Memories， 就是茫茫然的哈。上帝说：“我要祝福你，你会成为别人的祝福。这”这个好像抓不到嘛，对我有什么好处？好像没有嘛哈。可是上帝说：“这是最大的祝福，就是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会要吗？啊，这个以扫还不好吗？管他的哈、啊。结果就他真的失去了哈。他还以为他的问题是讨错老婆啊。这个就是说人哈。人碰到一个倒霉的事情哈，就会去问原因跟理由，这个是人的灵性的一部分，就是会问 why， 这样讲对吗？问 why， 所以我们说生病的病人，特别病越重的时候，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现在被归到灵性医学的部分，就是人不愿意平白无故的倒霉啦，要问理由，为什么这样子？好啊。以扫是找到了答案，我觉得有没有找到对的答案呢？哈，他以为这样子，然后以实玛利已经过世了哈，现在还是提他的名字，因为在14年前，以实玛利137岁就走了嘛，所以以撒以为他137岁会死掉，所以就赶快把这个老大叫来要祝福他，想不到他会活到184岁，所以多活好久嘛哈，所以这个已经死了啦，这个以实玛利，可是他的儿子。女儿是还在哈，那所以有人说这以实玛利是以实玛利族啦哈，以实玛利的长子叫尼拜约，我们看创世纪25章13节，以实玛利儿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后面还有基达亚德别。米比山等等，所以尼拜约是老大，那他有一个妹妹，那个妹妹的名字有两个拼法，一个地方叫做巴什摩，在这里称他做马哈拉，我们看创世纪36章第3节，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巴什摩。哦，常常有这样一个人，有两个，像西门就叫西门彼得，有没有？哦，就是有一个名字，一个是称号还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混乱。人家那也不讲，他们在圣经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个女孩子有两个不同的名称了哈。好，以扫误为如此娶了父亲哥哥的后代，会比娶了母亲哥哥的后代更讨父亲的欢喜。这个是我的解读了哈，就是说。 那个雅各不是要去跑去找他妈妈的哥哥的后代结婚吗？他就找爸爸的哥哥的后代，哈、哦，我给这点用哈，啊，其实那个不是重点了哈、哦，却不知道以实玛利跟以撒其实是有过节哈、哦，以前是，两个人其实是有一些问题，后来又和好，因为两个一起把爸爸埋葬嘛，所以是有和好才对哈、哦。好，28章第10节就开始的这个雅各的这个遭了哈、哦，他孤单一个人。离开父母所在的别示巴，只身往那遥远的巴旦亚兰的哈兰城前行。虽然带着父亲的祝福，还有一点点供应，我们看28章18节，雅各清晨起来，把手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这两个是浇油，所以雅各身上至少有带一瓶油啦。他才可以浇油，所以他不是两手空空，是有带一点东西，啊，可能带的不多，因为要浇油嘛，要跑很远的路，啊，到他很老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我这一根拐杖陪着我度过这一生，哈，啊，那一根拐杖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就是他从他爸爸得到的全部的祝福，一根拐杖，什么都没有拿到。”这一招离开以后，也没有机会再见他妈妈一面。妈妈死的时候，恐怕也没有回来送终，因为他为了讨老婆，就被他舅舅兜在巴旦亚兰兜了20年哦，才用偷跑的，才跑回家。这是雅各的命运哦，他跟他妈妈之间，可能到这里就变成是一个断线的，就没有在一起的。有时候我们会很无奈，我们以为离家出去读书会回来，出国留学，有时候就是这样，家里发生情况，你种种理由就不能回来送最后一面。我常碰到这样，啊，就那个是人生有时候是很无奈的哈，就是碰到这样的情形。那雅各他也不知道，他这一次出去，前面就是他投奔的舅舅，其实。是占小便宜，连自己的这个外甥啊都被骗的阿姑啦，所以雅各是很会骗人的，想不到那个基因是舅舅更强哦，欺骗基因舅舅更强，所以上帝要他从他舅舅的身上去学被骗的那种痛苦哦，那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他阿姑很厉害，他骗人被抓到以后呢。还冠冕堂皇讲了一堆教训他外甥的话哈，今天你也后悔哈，你两个有鬼钱啊！我你搞阿骗你个，你又搞公话，我搞你骗的，我无我不搞你骗啊！哦，你无想探听，我叫规矩啊！哈、哦，我是叫规矩啦，我要给你，不是要给你啊，总是代志要处理啊！哈、哦，这叫不来啊！哈、哦，我要搞你骗哦！我你这样，你看你怎么办哈、哦？雅各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舅舅哈、哦，你记不记得那个舅舅年轻的时候？那个老夫人嘟嘟嘟嘟嘟跑来的时候，那个哦，他就好像很勤快，有没有？啊，我这里有什么什么？哎，他看见那个老夫人有10大箱那个礼物啊，哦，那身边大概只有小小等一下，那时候我就讲说哈、哦，这个大概好像年轻的时候就是视财如命哦哈，都、就是一坦拢坦的，好不管想的哈，都滴了，跟他想的呢哈，啊，雅各就栽在他的舅舅的手里了哈、哦，好。虽然带着父亲的祝福跟供应，但是只有带着一只黄身的拐杖，没有任何的财物。我们看32章第10节，你向仆人所施的一点慈爱跟诚实，我一点一切慈爱跟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只拿着。我的账，然后如今我变成两对，他在跟上帝祷告，他回故乡，一个家人哥哥过来个台嘛，啊，就在跟上帝祷告，上帝啊，你在天庭跟我说你会保护我啊，我谢谢你啦，虽然有很多很多挫折啦哈，但是你也保护我，现在我是两对的，哦，不是一对，是两对的哈，这是家属那几条不一哈，那其实我离家的时候只有一根拐杖，啊。 我们很多人应该会有同样的感触吧，家里很出身比较清寒的年轻人哦，离开故乡坐火车到台北读书的时候，跟阿吉嘎嘎旺什么都没有哈、哦，有没有？哦，阿吉嘎旺哥是恁爸爸甲隔壁阿伯借钱买哈，好、哦，那、哦、那是你全部的啦。然后经过一番努力以后，你也娶了老婆，又有孩子，也买了家当，然后回过去想说啊，上帝，我感谢你哈、哦，你的恩典呐、啊。哦，其实我也是这样啊，我连拐杖都没有，我比牙哥还可怜哦。但是现在就要搬家，这东西搬不完，这个很糟糕。哦，那我现在是这样子，我以前是怎么样子？雅各还知道感恩呢、啊，还不错哈、哦。好，28:11，现在故事就来了。他跑到一个地方，他没有住旅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哈、哦。那、啊、这里有一些猜测，他住在外面哈、哦。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叫路斯。雅各把他改叫贝德尔，比特利，比特利就是上帝的殿哦。好，我们看创世纪28:19，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神的殿。所以你们现在学了一个地名哦 ，Temple of God， 贝德尔 ，Air 是神呐、啊、，Bet 就是殿哦，所以是神的殿 ，Temple of God， 因为上帝在那边以天梯的样子出现给他看到，他说这个地方是神出现的地方，应该是殿、哦、上帝同在的地方就是神的殿，所以他把它改名字、哦、他到那个地方了、哦、那这个地方距离别是包有48里，所以他480英里他才走了1/10啦，离故乡还不远啦，才走1/10距离，耶和华就向他显现，可见雅各心里是忐忑不安呐、啊，哥哥，我们在六来呗，阿夏你哼，我们在吹胡萝卜哦。那个时候没有 GPS 啊，哈，哦，什么都没有，就是靠着人家那个骑骆驼的哈，沿着蒙利道路，哦，巴旦人是往那个方向，阿那咖喱片嘛，我们在哈，啊，就这样走，所以才走1/10，恐怕有很多担心，很多害怕，啊，自己又很多懊悔，就是骗了，所以今天才需要这样哈、哦，在那种情况下，上帝向他显现。所以那个我竟不知那个竟那个 surprise， 我觉得最大的 surprise 就是说，阿瓜德一天叫你拜兄弟，那你那个怎么？这是一个最大的 surprise，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会说，你哪会拜兄弟的天你的基督，阿公丢，哦，你做错事没关系，但是你要认错嘛，你认错你悔改，上帝就会听你祷告。如果你不悔改哈，哦，你做派阿怎样个地逃走啊，那好。你祷告上帝不会听啊，你基督上帝都没插你啊，上帝会掩面不看你，掩耳朵不听你，不回应你，因为你犯罪嘛，上帝对罪是不能接受的嘛，你要认错才有机会嘛。可是雅各这个经历告诉我们，上帝不是只有这一面。雅各有没有悔改？没有，对不对？有没有跟爸爸认错？没有，他是逃避他认错可能带来的后果，他是在逃，就是在想办法，还在躲避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他有没有祷告？没有。雅各的信仰即使还很小，他的信仰还是他爸爸的信仰。一条为什么？当你跟雅兄对白，爸爸拜这个小孩子就跟着去哈，而、哦、且、啊、血压有样血样，可是那个信仰没有内化，没有变成他的信仰。所以后来他有这个经验，他讲一句话，他说。我就要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啊，那就很重要。他本来上帝跟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的上帝，你知道，就是亚伯拉罕以撒有把上帝当作他的上帝，可是雅各要不为了还没，那是我爸爸的上帝，你知道吗？雅各必须要一个经历，我爸爸的上帝变成我的上帝，那个经历就在这一段圣经，所以我觉得这段圣经对雅各来讲是非常重要一个生命的转折。他说好，他愿意跟上帝打交道了，如果你保护我，我有汤家有汤清欠钱免还， 这一类的话，就是如果你保护我，让我不要碰到豺狼啊，不要碰到野兽，不要碰到什么骗子啊，哈，啊，平平安安的回到故乡的话，我就以你为我的上帝。这样的祷告好不好？不好还是好？不成熟，但是我觉得是好。为什么好呢？因为雅各这个人至少开始祷告了。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常常都是奇奇怪怪的祷告，啊，上帝不在乎，因为你开始用你祷告，你已经在意上帝，你懂我意思？啊，因为你一般开始还是自私的啦，那来讲的是安尼吼，想着你要给我这，给我这，给我这，啊，我得安那，所以我讲那个自私的祷告有没有？就是那个，那个叫投资报酬啊，就是讲条件的。雅各还是这样，可是对上来讲很好，这里已经开始也要祈祷了，你知道不？啊，他还有时间呢，时间长的，他还年轻嘛，可以慢慢的教他。到最后，雅各就祝福法老王，那个以撒给他的这个就实现了，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很老很老的时候，上帝花了他一生去磨他那个自私自利的那个信仰，把他改过来哈。啊，第一个就是上帝在这里给他显现，改工耶和华是真的，不是你爸爸青菜公公哎，哦，对不对？上帝是真正有存在，第二个上帝听歹人，知道我意思吗？目前雅各的状况在家里面来讲是骗爸爸、骗哥哥，哈，然后这样一大堆问题，然后逃避。可是上帝说：“我要保护你，我要带领你，而且要带你回来这里。回来这里就是说，你虽然离开这个祝福的土地。”我会带你，我会成就我的应许给他，就是这个土地跟后裔的事情，我会成就。这是上帝给他的。我们休息一下好吗？休息个15分钟，然后再开始。